第八章，逾越节。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十二岁乃是幼年与少年分界的年龄。希伯来的男孩满了十二岁，就被称为律法之子，也称为上帝的儿子。他就有特别的机会领受宗教的教训，并有义务参加神圣的节期和仪式。耶稣在童年时赴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正是遵照这个规矩。约瑟和玛利亚像一切虔诚的以色列人一样，每年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当耶稣到达规定的年龄时，他们带着他同去。以色列人每年按例守三个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上帝吩咐以色列的一切男丁，每逢这些节期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他。在这几个节期中，守节人数最多的是逾越节。许多散居各国的犹太人都来过节，帕勒斯汀各处的敬拜者也蜂拥而来，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约有几天的路程，为了路上有伴并求安全起见，旅客往往结成大队走路。妇女和老年人骑着牛或驴走在险峻多石的路上，壮年人和青年人则大都是步行。过逾越节的时候，正当三月底四月初之际，遍地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沿途都有以色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圣迹。父母就在路上向儿女详述古时上帝为他百姓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用诗歌和音乐来消遣旅途的寂寞。最后耶路撒冷的城楼再望了，于是众人就同声合唱以下的得胜诗歌：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逾越节的典礼是从希伯来人立国之时开始的。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最后一夜，正在似乎没有蒙拯救的征象之际，上帝吩咐他们准备立刻得到解放。他曾警戒法老将有最后的惩罚降在埃及人身上，他也指示希伯来人要将他们的眷属聚集在自己家里。他们将被杀之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以后，便要将羔羊的肉用火烤熟，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他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到了半夜，埃及人的一切长子都被击杀了。于是埃及王送信给以色列人说，起来，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从此希伯来人就从埃及地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了。耶和华吩咐他们每年要遵守着逾越节。他说，你们的儿女向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他们要一代一代的如此重复述说这奇妙拯救的故事。逾越节之后，接着就是七天的无酵节。在这节期的第二天，以色列人要将这一年庄稼出熟的果子大麦一捆献在耶和华面前。这节期的一切仪式都是预表基督的工作。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拯救，乃是罪人得蒙救赎的实证，这也就是逾越节所要纪念的。被杀的羔羊、无酵饼、出熟的果子都是代表救主。在基督的时代，多数人对于守逾越节已经退化到徒具形式的地步了。然而对于上帝的儿子，他是具有何等深长的意义啊。这次是童年的耶稣第一次瞻仰圣殿，他看到穿白衣的祭司在执行庄严的仪式，也看见了燔祭坛上流血的牺牲。当香坛的烟云在上帝面前缭绕上升的时候，他和其他敬拜的人一同跪下祷告。 他看到逾越节的虫寺中一切动人心目的仪式，日复一日，他更清楚地看出其中的意义。每一项动作好像都是与他自己的生活有关，心中起了新的感想。他安详地全神贯注着，似乎在研究一个重大的问题，救主使命的奥秘正向他展开了。他在默想这些景象，不觉目夺神怡，竟不留在父母身边，而只想单独在一处。逾越节的礼节告终时，他仍流连在圣殿的院子里，直至敬拜的人离开耶路撒冷，他就落在后面了。耶稣的父母这一次上耶路撒冷，原想带他来与以色列的大教师们取得联络，因为虽然上帝话中的每一条细目他都遵守了，但他却不符合拉比所教的仪式和惯例。约瑟和玛利亚希望引导他敬重这些有学问的拉比，更加殷勤地注意他们需要的条件，但从耶稣在圣殿中受了上帝的教训之后，他立时开始将所领受的传给别人。那时在圣殿旁边有一间房子，是专供办理宗教学校用的，这办法是仿照古代先知学校的样式。在这里有做导师的拉比和他们的学生聚在一起，又同耶稣也来到这里，坐在那些庄严饱学之士的脚前听他们的教训。他以求知的态度询问这些教师们，以便引起他们注意预言和当时所发生的指着弥赛亚降临的事。耶稣表现自己为一个渴求认识上帝的人，他所发的问题意味着一些久被蒙蔽的深奥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却是与人类得救问题息息相关的。他的每一问题显明这些智慧人的智慧是多么的狭窄和肤浅，在问题里也给他们一个神圣的教训，并将真理放在一个新的角度上。拉比们谈到弥赛亚来到时要以奇异的神迹高举犹太国，但是耶稣却提出以赛亚的预言，问他们这些指着上帝羔羊受苦受死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博学之士反过来问他一些问题，他的应答使他们非常惊奇。他带着儿童的谦卑态度背诵圣经的话语，并发挥出一番深奥的意义，是这些智慧人所从未想到的。他所指出的一连串真理，如果为人所遵从，就要使当时的宗教做一番革新的工作，并要唤醒人对属灵的事发生一种深切的兴趣，即使他开始传道时，就会有许多人准备好接待他了。拉比们知道耶稣没有在他们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然而他对于预言的了解却远超过他们。在这个富有思想的加利利的儿童身上，他们看出很大的希望来，他们希望收他为学生，造就他成为以色列的教师，他们想要负责教育他，他们觉得这么一个有创作天才的人必须受他们拉比式的造就。耶稣的话已感动了他们的心，他们从来没有从人口中受过这样的感动。上帝想要赐光亮给那些以色列的领袖，而他所采用的乃是那能感动他们的唯一方法。傲慢成性的拉比们绝不屑向任何人领教，如果耶稣是有意要教训他们，他们就必加以轻视不听，但如今他们却自鸣得意，以为是在教训他，或者至少是在拷问他的圣经知识。耶稣所表现的少年人的谦恭有礼、温柔性格解除了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心门便不知不觉地敞开，领受上帝的真道，而圣灵也向他们的心说话了。拉比们不能不看到自己对于弥赛亚的期望是没有预言来支持的，但是他们不愿放弃那素来鼓舞他们野心的理论。他们既以圣经的教师自居，怎么肯承认对圣经有误解呢？他们彼此对问说，这个少年既没有学过，怎能有知识呢？这时光正照在黑暗里，但黑暗却不接受光。正在这个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大感困惑焦虑， 当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耶稣，也不知道他已留在后面了。那时国内人烟稠密，从加利利来的成群旅客非常之多，离城的时候又是那么杂乱。他们在路上和朋友熟人之间的快乐旅行，使他们忘记注意到耶稣不在他们中间，直到傍晚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才发觉那常做他们帮手的孩子不见了。他们原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所以还不着急。他虽然年幼，但他们绝对信任他，希望到了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来帮助他们，像他素常预料到他们有需要时所行的一样。可是现在，他们恐慌起来了。他们在同伴中找他，却找不着。他们想起在他婴孩时希律要谋杀他的事，心中不禁站立起来。这时他们满怀着黑暗凶兆，就悲愤地自责起来。他们找他，一直寻回到耶路撒冷。第二天，当他们砸在圣殿敬拜的人群中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惹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绝不会听错了的，没有别的声音会像他一样，是那么严肃，那么诚恳，又是那么蛮有节奏的。他们在拉比的学校里找到了耶稣，大喜过望，可是仍不能忘掉他们的忧伤和焦急。当他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母亲便带着责备的口吻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似乎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便举手指着天上，他脸上发出一阵光辉，使他们很是惊异，神性透过人性闪耀出来了。当他们在圣殿中找着他的时候，曾听见他和拉比们的谈话，他们十分惊奇他的问题和应对，他的话引起了他们一连串的思想，是他们永远所不能忘记的。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发的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是含有教训的。耶稣正在做着他来到世界所要做的工，但是约瑟和玛利亚却忽略了自己的工作。上帝把自己的儿子交托他们，以给他们无上的光荣。圣天使为要保全耶稣的生命，曾指引约瑟的道路，他原是他们片刻也不该忘记的，但他们却把他忘了整整的一天。况且当他们的忧虑一解除了，他们并没有自责，反倒将过错推到他身上。耶稣的父母将他看作自己的孩子，这原是人之常情。他天天与他们同处，他许多方面的生活也与其他的孩子相同，要他们觉察他是上帝的儿子，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们在救世主面前却没有珍重上帝赐给他们的这种福气，确实已陷入危险中了。他们与他分开时的忧伤，以及他的话所暗示之温和的责备，都是要将他们所受委托的神圣意义印刻在他们心上。耶稣在回答他母亲的话中，第一次显示他明白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他降生之前，天使曾对玛利亚说：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玛利亚曾将这些话存在心中，反复思想。不过他虽然相信他的孩子要做以色列的弥赛亚，但他却不了解他的使命。现在耶稣所说的话，玛利亚也不明白，但他知道耶稣已经否认他与约瑟有血亲关系，而声明他为上帝儿子的身份了。耶稣并没有将他与地上父母的关系置之度外，他和他们一同从耶路撒冷回到家里，在他们劳苦的生活上帮助他们。他将自己使命的奥秘藏在心中，顺服地等候着那指定开始工作的时候来到。在他认识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之后，既有18年之久，他承认与拿撒勒这一家的关系，并履行了他为儿子、为兄弟、为朋友、为公民的义务。耶稣在圣殿中明了他的使命之后， 就避免与群众接触。他希望安安静静的与那已经知道他生平秘密的人一同从耶路撒冷回去。上帝原是借着逾越节的礼节呼召他的子民脱离世俗的挂虑，并将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奇妙作为提醒他们。他愿意在这作为中使他们看出从罪恶里得拯救的应许。被杀之羔羊的血怎样保护以色列的家庭，照样基督的血也要拯救他们的灵魂，但是他们必须因着信以基督的生活为生活，才能借着他而得蒙拯救。表号性的仪式之所以还有价值，只是在乎向敬拜的指明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助。上帝要引导他们对于基督的使命做虔诚的研究和默想。但是众人离开耶路撒冷时，往往过于注意旅行的兴奋和彼此间的交际，以致将在节期中所看见的仪式都忘记了，连救主也未引起他们同伴的注意。约瑟和玛利亚单独与耶稣由耶路撒冷回家，他因为希望将有关救主受苦的预言开导他们的心。后来他在独楼地想要减轻他母亲的忧伤，但现在他已经想到他的母亲了。玛利亚是要亲眼看见他最后惨痛的，所以耶稣希望他能明白他的使命，以致当他的心被刀刺透之时，他能有力量忍受得住。耶稣离开了他，他伤心地寻找了三天。照样，当耶稣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时，玛利亚要再度丢失他三天之久。而且当他从坟墓里出来时，玛利亚的忧伤又要变为喜乐。但是如果他能明白基督现在要他注意的圣经，他岂不更能受得住目睹基督之死的惨痛吗？如果约瑟和玛利亚借着默想和祷告将他们的心专注于上帝的事，他们就会认清所受委托的神圣意义，也不致丢失耶稣了。因为一天的疏忽，他们失去了耶稣，而需费三天焦急不安的寻觅才找到他。我们也是如此，由于无谓的闲谈、恶语或者疏忽祷告，我们也能在一天之内失去救主的同在，而且或许也要费许多天伤心的寻求才找到他，才重新得到所失去的平安。我们在彼此交际的时候需要谨慎，免得忘记耶稣，不可随随便便的过去而不注意他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全神注意到世俗，以致没有想到我们永生之希望所寄托的主时，我们就使自己与耶稣、与天上的使者隔绝了。人若不愿有救主同在，或不觉察他的不在，这些圣者就不能停留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自命为基督徒的时常灰心丧志的原因。许多人参加宗教聚会，从上帝的话中得到了鼓舞和安慰，但由于忽略默想、警醒和祈祷，他们就失去了这一次的福会，并发现自己比没有领受之前更为缺乏。他们时常感觉上帝对于他们过于严厉，却看不出过错是在自己身上。他们自己与耶稣隔绝，就避拒了有他同在的光辉。我们最好每天用一小时的时间来默念基督的生平，将他一生的事迹一一加以研究，用想象力把握住每一幕景象，尤其是他的临终大事。我们这样详细的思索他为我们所付的重大牺牲，我们对于他的信心就必更加坚定，爱心就必振奋起来，并能更深的为他的精神所感化了。如果我们最后要得救的话，就必须在十字架下学习痛苦谦卑的教训。我们在彼此交往时就可以互相造福。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则我们最亲热的思想也必属于他，我们就必喜爱谈论他，而且我们彼此述说他的爱时，我们的心就要被神圣的感化力所融化了。我们既看出他品格的荣美，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